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再从第十九节读到二十五节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两万两千人回去，只剩下一万。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的，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三百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三百人，米甸营在他们下边的平原里。好，我们再看到第十九节读到完哈。基甸和跟随他的一百人在三更之初才换经的时候来到营房，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三百人呐喊使他们逃跑，三百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密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里、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并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闸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真的是来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心里边啊，主啊，再一次的愿意来跟随你，主啊，再一次的愿意来一生被你所用，主啊，愿意在各样的事情上靠着信心，愿意来顺从你，主啊，求你啊，在我们的心中来做工，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信心，主啊，都成长。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实在是很受激励哈，因为我那天跟洪波还有张红哈，我们一起去看这个黄磊弟兄，我们进去坐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哎呀，在那里出来以后，两个人就觉得整个人就完全不一样，哎呀，我那天晚上整个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好像被火给烧着了，你知道。然后昨天呢，我又去带他从那边开过来，一路上呢，哇，这黄弟兄讲了几句话，又把我给弄得整个心潮澎湃。所以我觉得哈，真是一个跟神在一起的人，实在是有感染力的哈，有感染力的。所以我今天想说，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段的经文哈。上一次我们讲到，就是说神为什么要让三百个人来打败十三万五千的敌军。那这件事情，本来跟随基甸的人一共有三万两千个人，但是神两次的说话让这些人都回去，最后就剩了三百个人。那这三百个人来打败十三万五千的人，所以我们可想而知，神在这个事情上要做很多的工作。那第一件事情， 我上次分享的就是神要借着这三百个人，让这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明白，都能够重新的在他们的生命里边真实的经历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们所认识的神，他们所明白的神，都是他们祖先的流传下来的故事，所以他们祖先所带来的这些宗教仪式，或者是圣经里边他们这些神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他们真实的亲身的经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每一代的人都必须从他们自己生命里边亲身对神有亲身的经历。所以神特别的就是要让这三百个人来打败135,000的敌军。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你就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当代的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所以当他们经历这个神迹，这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迹以后，他们就对神有了一个亲身的经历，他们就明白今天神仍然在以色列当中，今天神仍然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国家里边，在那里掌权，在那里作王。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这一位真实的神就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来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以色列人真正的认识他，让他们的信心得到扩充，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伟大的这个地方哈，这个故事。那今天我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跟随基甸的这些32,000个人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三批的人，这些人愿意来跟随基甸来打仗，但是神第一次说话，那些胆怯的20,000多就离开了。然后神再让基甸把这些人带到河边去喝水，然后又有很多的人离开了，最后就选了300个人。当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神使用这300个人哈，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的。除了我上次讲的这些信心的，或者是让当代的人能够明白认识经历神的这些原因之外，我想神使用这300个人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我这两次哈，上个星期我听到这个托尼的这个见证，然后这个星期呢听到黄磊的见证，哎呀，我就觉得哈，真正能够影响人的确实就是这些人，这些人的生命就好像这300个人的生命一样，他们走到哪里就带来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初胆怯的这20,000多人都回去了，对不对？那后来呢趴下来喝水的又10,000多个人又回去了，对不对？很多人，然后就剩下这300个人。当你读后来一段的，这300个人打败了这个135,000的这个敌军以后呢，这些人全部跑了。然后圣经里面记载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前那些胆怯的回去的突然都跑回来了，哇，在那里摇旗呐喊拼命追杀。然后呢那个以法莲呢从来站着不动的，然后呢这个基甸呢就派人去说，你们来赶紧来把守这约旦河，哇，这以法莲人就全跑来了，然后又杀了很多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这个本来以色列人在这个基甸打这个仗之前，整个的民族处在一个非常受压的一种状态里边。那么
米甸人的十几万的大军让整个的以色列人都完完全全处在一种受压受制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然后当这300个人赢得胜利了以后，以前那些胆怯的或者是以前的那些这个不警醒的所有的人都回来了，重新再一次经历到得胜，整个国家的属灵的气氛都完全的改变了。所以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可能拣选一批的人，这批人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可能会最后最终带来整个教会完完全全的一个复兴，他们那个信心或者是得胜整个感染到整个的教会。也许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处在一种软弱里边，或者是没有信心里边，但是这批人他们的生命最后整个感染到所有的人，最后所有的国都整个以色列都经历了这种的得胜。所以我想这个是这批人神借着他们带给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的影响力。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跟他们接触我们就受感染，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哈。那我们也要想一件事情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自己这两天也在思想，对于我来说，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这个是神让我的一生想要带来的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首先我想的第一点就是，我觉得神让我们有影响力，当我来看这些有影响力的时候，他们生命里边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在昨天黄磊弟兄讲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当他在最挣扎的时候，他决定要不要放下这个回扣的问题的时候，哇，他挣扎了好几个月，对不对？最后他问他的太太，他说，老婆啊，我们信耶稣到底是要玩真的还是玩假的？那他老婆一愣，说这个信耶稣还有玩假的吗？当然是玩真的了。他说如果玩真的，那我回去医院我就不拿回扣了。哇，我觉得这他老婆愣了一下，后来就不拿回扣了。你知道吗，接着他老婆就从公司里面辞职，接着就8个月没有工作，然后接着现在去那个International 这个学校里面上班，那接着他现在工资降到这个程度，后来他去这个超级市场只去过2次，那什么都没买。所以你可以看到真正影响的从神而来的这种影响力，我们要了解的有一个特质，就是这些人是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在神面前他是要动真的。所有能够影响的，你看这300个人，他在神面前我相信他们是要玩真的。你真的要去打仗吗？你真的要跟这个135000人要征战吗？是真的。哎，当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主啊，我里边哈，我实在是要跟大家承认，我觉得是有很多真的，但是也有很多的东西是我胜不过的。我想大弟兄姐妹，我们都那天，我觉得那个托尼讲完了以后，这个徐太太就说：“哎呀，我又看到一个标杆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态，到底这个标杆标在什么地方？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到底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他们在神面前，我相信他们是要玩真的。这个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生命里边 struggle 的一件事情。你说我们要不要跟随主？当然要跟随主。 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跟随主的时候，特别是哇开退休会的时候，大家在那个气氛里边哇热泪盈眶啊，大家都站起来要跟随主。可是回到工作的单位，回到家里边，回到很多现实的问题里面，我们这个争就争不下去，很多的时候就是争不下去。这个就是这三批人不一样的地方，一批人就胆怯回去了，还有一批人是躺下来喝水的。我常常想我可能就是属于那批躺下来喝水的，我也不是胆怯，但是我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体贴肉体的东西，很多不警醒的东西，很多想要享受的东西啊！你说跟随主服侍主，我真的是很想跟随主，很想服侍主，但是很多这个世界的东西或者生活里边难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真的东西，这个是真的影响的。当我看到托尼的时候哈，哎呀，我觉得这个弟兄实在是，我觉得神可能很幽默。神幽默在哪呢？就是当托尼这个王毅弟兄哈，他跟神玩真的时候，神就跟他玩真的。你看到没有？他真的放下来了，哎，很奇妙，神就找了一个弟兄，给他一个房子住。我为什么很清楚呢？是因为我帮他搬的家。那我开了一辆很大的，借了一个弟兄很大的一辆那个大 van， 把他的家具全部放在里边，从那个当时的台福神学院开到他现在住的地方。我帮他搬的家，因为他当时太太好像怀孕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讲到很奇妙，他说他要从台福神学院他要转到富勒神学院去读书，那他就不能住在台福神学院的宿舍了。那不能住在台福神学院，台福神学院宿舍是很便宜的，他当时那就面临着他要搬走。可他搬到哪儿去呢？一问那个房价都非常之贵，这完全不能他能够负责的。他就祷告，然后呢有一次在教主日学的时候，突然底下有一个弟兄在教完主日学就来找托尼说，你需要不需要住的地方？托尼说我们是正在找住的地方。他说我有一个空房子，我请你去住。那正好现在没有人住，他说我一年以后准备把它卖掉，但是现在的空着没人住，你要不然就去住。那托尼还不想这到底要多少费用哈，他说不要钱。你知道吗？当然他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就是当我们对神那个心是真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也跟我们玩真的。当我们对神是有真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影响力就开始了，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这批能够从神而来影响人的这批人，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心是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我不是不真，但是我里边还是有一些问题。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很多的问题。我们里边要跟随主，我们也真想爱主，可是真正碰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争不下去。哎呀，这个是我们很大的难处，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很多是不是半真半假，而是说我们很多的真，但是里边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真正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够神借着他们带来属灵的复兴，带来属灵的胜利的这三百个人打完胜仗了以后，你会发现所有一些胆怯的，那些躺下来喝水的，那些坐着不动的以法莲人，整个国家所有的男人全部跑出去了，因为现在得胜了，得胜了，大家都想沾一点胜利的光，你知道，所以整个国家都跑去打仗了，哇，全部都胜利了。你看这300个人扭转整个属灵的气氛，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他们有一颗这个真实的信心，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真实的信心。那第二件事情，当我看这个时候，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些人他不仅是有真实的信心， 我相信他们也是愿意来遵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上次我们讲到，如果你是那300个人，当你面对的是135000人的大军，和很多胆怯的都回去了，很多趴下来喝水的也都回去了，整个的国家处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压制里边，或者是真正的一个 physical 的压制里边，那个时候神说，我就要借着这300个人来拯救以色列人。那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得胜呢？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是行在神的旨意里边。当我们开始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神而来的影响力就带出来了。
我觉得哈，上次我听完托尼的见证了以后呢，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会。我觉得神在他生命里面的旨意，就是让他放下所有的东西，让他去读神学，让他放下工作。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的一生里边带出从神而来的影响力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旨意，能够明白神在我们教会里边的旨意，明白神在我们个人生命里边的旨意。当我们顺从在这个旨意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影响力就来了。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神让他卖房子，也许让我就是要买房子。这个神的旨意我相信是不一样的。当我顺从在神的旨意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工作、神的荣耀、神的能力就开始在你的生命里边开始彰显。我觉得神给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带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旨意就是让但以理做整个国、这个整个王国的一个宰相，他让约瑟就是做整个埃及的宰相，他让摩西就是要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旨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弟兄姐妹，重要的，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画等号，不要说哎呀，只有卖房子才是神的旨意。我相信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来在神面前来思想，神在我们教会里边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顺从在这个旨意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影响力、神的同在和神自己所要做的工作就在我们生命里边开始成就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来思想的一件事情，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走到一个单一的一个道路里边。那神对每一个教会的带领也是不一样的，神对有些教会的带领就是让他们好好的亲近主，那神对有些教会的带领就是让他们好好的查经，神对有些教会的带领可能就是让他们走圣灵充满的路线。那关键是我们教会，神对我们教会的托付是什么，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能够顺从在神对我们教会的旨意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影响力，神就会成就这个影响力，这个是很宝贵的。所以当你看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每一个士师他来战胜敌人的那个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神就是用300人，有的时候神用一个人，有的时候神用很多人，有的时候神用一个女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顺从在神在我们教会里边的带领。当我们顺从在神在我们个人生命里边的带领，神在我们教会里边的带领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很多的工作就开始了。
神带领黄磊弟兄一个月就开始讲道，对不对？这是神对他的带领。但是神不一定这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寻求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旨意，然后我们能够有信心来走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神带领有些人回国，可能神也带领很多的人留下来，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旨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够顺从在这些旨意里边。当我们顺从在这些旨意里边，你会发现神的能力恩高就来了。在我看到一个见证里边哈，在美国18世纪里边，当时呢整个的美国经济高度的发展，然后整个的国家处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挥霍的或者是属灵的冷淡的这个里边。那么有一个人哈，这个记载哈，这个人叫做耶利米兰菲亚。那他所在的这个教会呢，当时呢也是非常的荒凉。那他也不是一个牧师哈，所以呢他们教会呢很奇怪啊，他们教会的开会就派他说，你哈现在有一个工作，你要到我们附近哈到处去敲门请人来教会。所以这个耶利米这个兰菲亚呢，就是到处每天呢这个工作完以后就到处去敲门哈，请人来教会。他整整敲了3个月的门，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收获，一点收获都没有。可是呢这个教会呢就还是把这个担子给他说，这个教会现在哈你如果敲门没有果效，你要想别的办法。所以最后呢他没有办法了，然后他就决定在星期三的中午开一个祷告会。然后呢他在开会之前呢他就印了一个单张，然后呢就发了一些附近的邻居说，我们准备在星期三的中午开祷告会。然后那天星期三中午呢他就去了哈，在那等了半个小时一个人都没有。哎呦，我就想到哈，这个有的时候祷告会真的是一个人坐在那边，我就在那读经，感觉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呢这个半个小时以后啊，听到这个楼梯的声音哈，来了6个人。然后这6个人呢就祷告了大概他说10分钟左右，那祷告会就结束了。他说这件事情哈实在看不出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一点都看不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一点都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接下来下回一个星期三呢又来了，又祷告会。那这次呢人多了一点，20个人。哎，他们就祷告了一下又走了。然后到了第3个星期呢，哎，人就多了一点，40个人。哎，他们在想说，哎呀，要换一个更大的屋子。然后接下来哈，哇，你看神大大的做工。然后在接下来那个星期股市大崩盘，整个纽约的失业率大增。他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边，光纽约市有10000个人参加中午的祷告会，而且不是每个星期三，是每天。所有的商店全部关门，所有那些做生意的人很多都失业，或者很多面临失业，星期中午全部不吃饭，禁食祷告。而且呢当时呢电报刚刚发明，然后这个消息呢就电报到这个全美的很多大城市里边，然后就开始了很多祷告会。他说好在那个复兴里边，他说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万的人归向了基督。然后那个祷告会，他说那次的复兴不是讲道，那次的复兴就是大复兴，是祷告的复兴。所有的人都去参加祷告会。当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件事情。我相信只有一件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就是神要做这件事情，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当你看这300个人的时候，我相信人类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300个人打败135000人的，可能人类历史上，我不知道哈，人类历史上可能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你想300个人对135000人是几比几，对不对？而且那个时代又不是今天是有原子弹导弹的哈，那个时代都是用剑对剑的哈，来这个用刀对刀的。可以，你可以想象，唯有一件事情是让他们能够得胜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哈，我觉得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带领，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神对我们教会属灵的建造，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里边不断的环境里边的带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明白这个带领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跟随这个带领的时候，当我们走上这条路，你会发现就开始有神的能力彰显。这个台湾有一个牧师叫做周神柱哈，这个人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人哈。他小的时候，因为他父亲都是基督徒，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周神柱哈。那但是他小时候呢，他学习哈非常的普通。有一次呢，那个他们那个语文课的老师哈，就在他的作文底下写了几行字哈。他说：“神助不如人助，人助不如自助。哇，这个周神助看完这几行字了以后哈，哎呀，这个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他实在是学业太，就是你要如果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人实在是普通又普通。那个子是非常的矮，长得胖胖的，然后呢就是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但是他现在牧养的教会是台湾最大的教会，别人问他的秘诀，他说很简单，神助，很简单，神助。他说就是这么简单。他说哈，自助不如人助，人助绝不如神助。很简单，就是当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助呢？我觉得有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当你顺从在神的旨意里边，因为神要达成他的旨意，神要做成他的功，他说神一定让你成功。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他的旨意行在这个世界里边。当你顺从在这个旨意里边的时候，当你知道他要让你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顺从在里边，他一定让你成功。很简单，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上帝的旨意成就。很简单，他说天上的天使不可能拦阻，地上的这个邪灵不可能拦阻，人间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拦阻上帝的旨意成就。当你行在上帝的旨意里边的时候，你必定成功。而那个成功不是代表世界上的成功，就是你在神的旨意里边，他让你做成的事情必定成就。很简单，他说似乎看起来无望无助，但是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神就可以让红海分开，神就可以天降马拿，神就可以让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因为是神的旨意。所以大家不要小看神的旨意，哇，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宇宙观或者是我们的社会观是一个平面的，对不对？都是我们人和人或者人和物怎么样互动，对不对？对，我和你怎么动，你和我怎么动，我怎么样算计，就好像下象棋一样，对不对？我怎么样走，哎呀，我都想好你怎么样走，这完全是人和人互动。但是信了主以后，我们的整个的社会观、宇宙观变成了三维的。人和人互动很重要，但是人和神的互动更重要。你会发现，当你行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神就在前面给你开道路，神就在前面把所有的拦阻他旨意的全部挪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得胜，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不仅要明白那个真的东西才是有影响力的，我们还要明白行在神的旨意里边才会有影响力。否则的话，不管你有多大胆，有多大的能力，如果你是行在没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边，你会发现似乎看起来很通畅，但是神如果要拦阻，没有人能够抗拒的。很简单的，你说一个生意人，就他自己想有一个祷告会，他会让整个全美国都祷告起来吗？这你说这件事可能吗？这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在这已经喊了多少事了，连我们一个教会都不可能祷告起来，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让全美国祷告起来呢？很简单，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是何等的重要，然后顺从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才可能经历到神在圣经里面所有讲到那些过红海、开江河、修道路、天降马拿，所有的神的能力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展开，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我们靠着人的力量都没有办法达成。所以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影响力。我相信第二个方面，除了真，就是你要顺从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凭信心来踏上去，非常宝贵。第三个，我相信在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就是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里边也是有很大的挑战的。你会发现走到最后，能够在人的生命里边留下影响力的，都是那些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的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哈，曾经给我讲过一段话。他说我这一辈子哈，牧会牧了三四十年了。他说我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他说我见过的基督徒哈已经太多了，太多基督徒了。他说我什么样的基督徒都见过。他说我活到现在快六十岁了，在我的心里边只留下一种基督徒。哎，我们都很好奇，你知道，因为那个牧师很会讲，你知道，我一讲起来啊，讲的这个山呼海啸的，你知道吗？很好玩的。他说只有一种基督徒在我生命里面留下了，我只记得他们。哎，我们都想这是什么人？他说就是那些爱我的人。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当我们服侍这么久，或者是我们信主这么久，我们服侍这么久，我们最后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边留下影响力的，都是那些在生命里边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怜悯，活出基督的丰盛，活出基督所有的生命的样式的那个人。你也许很多的慕道友，也许他看不到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但是他在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他在一个人的生活里边，好像似乎看到了这位复活的主。这个在生命里边带出许多的影响力来。所以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大能的作为，但是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为，就是要把我们变成基督的样式。所以你可以发现从神而来的东西与这个世界而来的东西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今天这个世界我觉得越来越受这个非常污秽的这些东西的影响，但是当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可以活出 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活出圣洁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很有影响力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世界都是你争我抢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愿意谦让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你可以，昨天我们听到黄磊弟兄说他不拿回扣了这件事情，哎呦，这件事情哈，实在是，对不对？当时他有很多的误解，当时有很多的挣扎，可是呢，后来他们整个科的那些人请客吃饭的时候，让他要讲讲耶稣，他们要听一听，你会发现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追求生命里边不断的更多的像主，不断的更多的有主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断的被圣灵更新改变。我记得最近哈，有几个姐妹，哎呀，都觉得很感动，说什么呢？因为丈夫改变了，以前都不洗碗，现在争着做家事，哇，太太非常感动。你看到没有？这个影响力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这样的影响力。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这个影响力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始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在神里边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响力的，在神里边顺从他的心意有影响力的，在神里边我们真正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我自己觉得，神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命里边的带领是什么？有没有可能神就借着你影响我们的教会？也许你是一个充满怜悯的人，神就要让你借着你把整个的教会变成一个充满怜悯的教会。也许你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神也许就借着你把整个的教会变成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或者你就是很喜欢关怀别人探访，神就是借着你把整个的教会变成一个充满了关怀探访的一个教会。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影响力。所以神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对这个他的教会，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好吧？我们一起有点祷告。